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做不到的事儿。所以啊，往往有些事儿您别抬杠，因为这个世界太大了，人也太多了，长短不齐，什么事儿都有。就拿前面这段书说，窦尔敦刚刚出世不久，又冒出那个假窦尔敦，你听这事儿新鲜不？闹了半天，这个假窦尔敦呢、本名叫王大成，他跪在窦尔敦面前，他不起来。大伙追问他，为什么你要冒名顶替？为什么你不冒名顶替旁人，你非要称窦尔敦？王大成啊，就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原来他也是直隶河间府的人，自幼也练过两下五八抄，说实在的不怎么地。他也是个苦命人呐、从小父母不在了，无法独立生活，后来奔北族的人把他送到庙上去了，在庙上当个小和尚，也就是劳动僧，挑水烧柴做饭，干点零碎活。老方丈说他呀，与清福无缘，与洪福有份，还不能脱离红尘，所以没给他剃度，就是没剃头，他就成了行者脱头和尚。这个庙上的和尚也爱练武，他就在那时候打下了基础，会个三脚毛四门斗的。这个和尚他也是人呢、他也有七情六欲，他也有妒忌，他也有羡慕。后来啊，是巧了，有一次王大成上城里去办事，城里头有帮练武的，他就站那看热闹。其中有一个人练的是通背拳，把他给吸引住了。您说他能趁几个钱啊？苦熬岁月积攒了五两多银子，他打算跟人家学艺，人那人乐了。您说和尚，这个学艺啊，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学会的。你慢说，拿五两银子，你就拿五十两、五百两，未必把真功学到身上啊。我也不要你的钱，你记住，名师出高徒，往后呢你得找一个有名气的老师，你才能学成武艺。话不多，对他的教育相当深，他是牢记不忘啊。就这么说吧，他回到庙上日思夜想，想练就一身好本事，想找一位名师。但是天地那么大，上哪儿找名师去？人家能收他吗？到了后来，老方丈死了，其他的和尚走了，那个庙啊就归他了。不过那个庙挺穷，也就勉强维持生活。到了后来，世道变了，明朝亡了，变成了大清朝，他的年纪随着也长大了，他也比较成熟了。在这个庙上他一琢磨，我怎么活呀？这庙上太清苦了，看来得想法挣俩钱啊。他愁的时候，他正好上保定去办事儿。您说多巧，窦尔敦刚出世，路过保定，力挫胡景春，战败夏秃子，整个保定都轰洋动了。他焉能错过这好机会？ 所以他一直在龙虎寺看热闹，所发生的一切他是亲眼目睹，特别是窦尔敦的为人光明磊落，使他羡慕不已呀。打那之后他就着了魔了，他一心想拜窦尔敦为师，也想做窦尔敦那样的人。窦尔敦是行者，他也是行者，他这个头跟窦尔敦又差不了许多。他回到庙上一琢磨，嘿嘿，干脆我就装窦尔敦得了。就这样他改了名字了，不叫王大成，叫窦尔敦，自己是大吹大擂。后来遇上张德猛，张德猛跟他呀比较熟悉，他呢就把这个事儿说了。张德猛也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，听完挺感兴趣，
嘿嘿，行哎，这点子不错，那你也得给我起个外号，我叫什么？
你哎，你叫天下第一侠，你知道侠客吗？你是第一侠，谁都不如你。
行，太好了，记住了，
记住啊。另外呢，你委屈委屈，你给我当弟子，听没有？你到外头宣传去，凡是跟我学武艺的，每月每人收5两银子。我也吃饱了，你也弄点零花钱。
你妥了，一言为定。
就这么样，他们招摇撞骗，真收了100多弟子，哎，挣了不少钱。两个人吃喝玩乐，非常高兴。他们没想到窦尔敦能到这儿，要说不巧不成书嘛，而窦尔敦真来了。这回冒牌货现了原形了，所以窦尔敦一问，他在这跪着把经过讲述一遍。上官元婴一统背石宽，所有在场的人乐得肚子都疼，窦尔敦也乐了。但是窦尔敦还问他，王大成，你打着我的旗号做坏事吗？
没有，
吓死我也不敢做坏事啊！我跟您学的，我告诉我这些弟子，要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要做好事。哪一个要做了坏事，我按规矩办事。所以我手下的徒弟谁也不敢造次，这您放心。
嗯。
好吧，我看你说的都是一派实情，我也就不怪你了。起来吧。他不起来，窦尔敦就一愣啊，你为什么不起来？窦大侠，我羡慕您已久啊，说实话，做梦我都想做您这样的英雄好汉，我都着了魔了，不禁能干这蠢事儿吗？今天既然遇上了，这是缘分，恳请老人家扇门大开，收我做个弟子吧，哪怕给您牵马坠镫，干什么都行，只要您收下我，我就感恩感恩戴德了。他这一说呀，张德猛在后头也跪下了，
那我也算一份，把我也收下得了，老师请上，收弟子一拜。
傅春宝在旁边一听，把脑袋一扑了，想的倒美，我说你们两个人急得害笑不害笑啊，这修徒的是大事，能随便摸个脑袋就修吗？你们俩是什么东西？要修得修我这样的，你们俩呀，别齐心妄想，只有我 才够记名徒弟的先分。
哦，俩人才知道，哦，这是窦大侠的徒弟。
但是两个人还挺坚决，说什么也不起来，一个抱着窦尔敦的左腿，一个抱着窦尔敦的右腿，苦苦哀求，帮帮磕响头，最后把上官元婴啊哀求的心慈面软了。哎，贤弟啊，我看这样吧，看这两个人出于至诚，你呢就收下吧。窦尔敦心说话了，我什么都收，我这成了收破烂的。但是一看呢也很受感动，他想了一会儿说，这样吧，你们俩站起来。
不，师父不答应，我们就跪死也不起来，您前脚走我们就自杀。
哎，不要这样，我收你们暂时做个不记名的弟子。俩人不明白，师父什么叫不记名的弟子？那就是你们可以管我叫老师啊，但是还排不上班，我要看看你们的表现，瞅瞅你们的人品和天分究竟够不够做我的徒弟。将来要表现得好，可以说收你们做记名的弟子，再表现好才能正式转为我的徒弟。你们能经得住考验吗？
能啊，能啊，多谢老师，多谢老师。
两个人站起身来，刚站起来富春宝不乐意了，
跪下。
俩人真听话又跪下了。我是记名的弟子，你们是不记名的弟子，比我差着一块，所以说我是西兄，你们是西弟，快给西兄磕头。
哦，还有这么一说，师兄请上，师兄请上，我们给师兄磕头了。
大伙一看这孩子真够坏的，耍弄傻小子。两个人高高兴兴站起来了。
师父，您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。
我看这样吧，你们先不必跟着，你呢把庙上的事儿处置处置，大猛呢回去跟你爹辞辞行，把事情说清楚。我们要赶奔桑梓镇，还有大事要办，九月初一还有比武大会，你们安排完了可以去找我。
师父，到了那会儿去找您，您可别变卦呀，到时候不认账可麻烦了。
哎，大丈夫以信义为本，有这么多人做证人，焉有更改之理啊。
哎，可也是这么个理儿。那师父，我们先不跟着，随后就找您去，
好吧。王德成也好，张大猛也好，兴高采烈，两个人安排后事咱自不必说。单说窦尔敦率领众人赶奔桑梓镇，一路之上大家说说笑笑，就谈王德成的事儿，也谈这张大猛的事儿。嘿，真有意思，真是想不到花花世界无奇不有啊。说着就来到桑梓镇了，正好有帮伙计对面走来。谁呢？是科特朗派来迎接窦尔敦和上官元婴的，正好走到镇子口相遇了。众人赶紧迎上来，二位大侠，我们当家的都安排好了，派我们来迎接几位，赶紧跟我们走吧。大家跟着往里走，窦尔敦一看呢，呀，桑梓镇可不小，不次于一座县城，一趟大街长有五六里，两旁边买卖铺户，过了几道街口繁华热闹， 街上是行人不断呢，从穿着打扮上看，这个地方也比较富庶，没有多少要饭的。走到狮子街一拐弯，路北了有座门楼，但见天鼓响的门洞，黑漆的大门，院墙高有过丈。再看门上是悬灯结彩，插着彩旗，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，都是柯特朗手下的弟子。众人一看上官元英和窦尔敦来了，赶紧迎接。窦尔敦、上官元英一行十人迈步进了院，柯特朗在院里正等着呢。来了，嘿嘿嘿，我估摸着就差不多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众人闪目一看，这院够阔气的，前后五层院子，院墙也高大，方砖铺地，带着花池子，正厅一拉六七间，又宽大又敞亮。进了屋一看，硬木雕刻的屏风，红木的桌椅，地下铺着地毯。哎呦，这什么地儿这是？上官元英就问柯特朗，我说老伙计，你怎么学着这么块宝地呀？这真不错。是啊，咱哥们住能错得了吗？实话跟你说吧，这个宅子姓孙，他们的先人呢在明朝还做过官，俩儿子，一个叫孙文，一个叫孙亮，都是咱们北元派的弟子徒孙。我事先跟他们打个招呼，他们盛情欢迎，早都把房子归置好了，所以到这儿我经过安排，一切就绪。说话之间，孙氏哥俩从外边进来了，前边是孙文，后面是孙亮，这两个人都40岁挂零，精明强干。柯特朗介绍了窦尔敦，介绍了上官元英，哥俩倒身下拜，迎接二位大侠。窦尔敦用手相搀，彼此见过，分宾主落座。孙文就说，哎呀，这一次的盛会能在桑梓镇召开，我们觉着非常高兴，尤其各位能住到我家，我们更是高兴之中更加高兴。吃喝我们哥俩全包下了，咱是自家人，大家需用什么尽管吩咐，我们这是应有尽有。大家一看孙氏弟兄这么敞亮，自然是高兴了，跟到家的感觉也差不多少。除了原来背景的英雄之外，这块儿又来了几路英雄，所以前院、后院、左院、右院，包括跨院，全都住满了。您别看这样，可不挤，老少英雄聚齐了，就商议9月初1比武的事儿。上官元英啊就问柯特朗，我说老伙计，你来了2天了，你摸着什么细皮没有？你指什么说的？赖九成那面都请来什么人了？有什么变化没有？不知道，光张罗咱自己的事儿了，听说赖九成领着人也到了，住那地儿离咱这儿不远，那么他都又请来什么帮手？你不知道？
不知道啊，要知道还说什么呢？
我就等你们来了，咱再做商议。上官元英就说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呀。眼看要比武了，应当摸清了细底，咱们做到心里头有数。”窦尔敦点头称是，是这么回事。 可怎么办呢？他不了解情况。哎，正说到这，
傅春宝说话了：“
各位呀、啊，我出个主意行不行啊？咱这么办，眼看九月初一了，两头的人也来的差不多了，咱来他个先礼后兵。我呀，以下书为名，我去摸摸底，看看赖九成一伙究竟有什么变化，又请了哪些高人。哎，您看怎么样？”
哎，这主意不错呀。
您别说，这孩子真有点点子。
不过柯特朗不愣不愣脑袋：“孩儿啊，你说的虽对，但是风险太大了。你一个孩子，你去下树，那帮人极其不讲道理，一旦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对不起你老师啊。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
别介，老人家，两国相争不斩来袭呀，这个道理谁都明白。再者一说，我又不惹戏，我也不招灾，他们干嘛熟悉我呀？他们就熟悉我，我也不怕。你放心，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，我心里有底。媳妇，你就答应了吧。
窦尔敦心说，这孩子真不善，自告奋勇，就冲这样有出息，我得支持他。年轻人嘛，需要练达练达。窦尔敦想到这，点了点头：“好吧，两位哥哥，就叫他去吧。这孩子不傻，不会吃亏的。”两个人一听窦尔敦表态了，就不敢拗着了。柯特朗提起笔来，写了封信。这封信是给赖九成的，意思是说，我们的人已经到齐了，九月初一准时比武，你们还有什么事情望随时联系科特朗。写完了交给上官元英和窦尔敦，大伙看完之后没什么疑义，这把他封好了，交给傅春宝。再看傅春宝，小脸站得跟一朵花一样，把信揣到怀里，宝剑背好，斜挎镖囊和百宝囊，检点多时，一看所有的零碎一样不少。
媳妇啊，西伯，我走呀。
回来。窦尔敦面色庄重：“孩子，说是说，笑是笑啊，千万不要惹事儿，不要叫为师挂念，早去早回，看清楚了就得，懂吗？”“
弟己明白，老西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众位啊，回头见呐。”
转身往外就走。他没来，我上哪儿找去呢？有知情人啊，派了两个人陪着他，把他送到地方。他们离开孙宅，到了街上，说说笑笑，直往北走。出来也就二里地，一拐弯，领路的人用手一指：“少侠客，看见没？就是这儿。”傅春宝抬头定睛观看，嚯，这宅院呢，超过老孙家。大门开着，也是天鼓响的门洞，门前两溜拴马的庄子，还有八棵龙爪槐。院墙高耸，门前是悬灯结彩，挂着数面彩旗，被风一吹啪啪摆动。春宝心说，这次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。